第四章，宗教的仪式与象征。一年，仪式与象征是宗教行为最主要的项目。人类的行为可分三大类。第一，是实用的行为，指着日常生活、工作、劳动的行为。第二，沟通的行为，是人际关系沟通的管道。第三，巫术与宗教行为。第二类及第三类的行为，是借用一套符号，表达人类心中的情感和欲望，比如祭品、祷告、点香都算是符号，总称为仪式的行为。仪式的行为又可分成为字句的行为跟非字句的行为。字句的行为分成文字跟口语，文字又可以分成为两方面，是文字的描述，第二是从经典。口语的表达就是传说、艺术、神话。非字句又可以分成为世俗化跟神圣化。这一些行动的象征，以行动表达内心的感情。仪式或者是礼仪跟庆典，这三者不同样的关系。仪式它涵盖礼仪跟庆典。那么礼仪是一种宗教比较有具体的仪式，比方说清水庙宇里面的法会、代天巡狩、过火或者是烧王船，这些都是属于就是一个单向的一个宗教仪式。一个庆典的话，包括宗教及非宗教的，是比较抽象的。庆典的范围就较宽，以符号表达心中的感情的动作，符号是指着一般的仪式，比如妈祖生的庆典、王爷公生日的庆典，这些都是比较广泛的一个仪式。那么下面呢，人类学者经常把仪式分成三大类。第一大类叫做跨越的仪式，英文叫做 Rites of Passage。 第二个是苦行的仪式， Rites of Affliction。 第三个是团契的仪式， The Rites of Intensification。 第一，跨越的仪式，源自法国早期与图尔干同时代的人类学者 Van Ginnam， 他的著作一本叫做《生命的礼仪》在1960年出版。这本小书的观念影响一般社会科学家对于社会行为探讨非常的大。 Ginnam 对宗教礼仪做了下面的定义：人的一生从出生到死亡会经历许多的生命周期的转变，每一个生命周期的转变都会带来的心理的压力和危机，比如出生、成年、结婚、亲人的病故、死亡。人类为了强化心理的功能以及安全地跨越这些生命的关口，会进行一些仪式，使用一些符号来帮助。 Ginnam 说明人类善用生命的礼俗中的三个步骤来跨越生命的危机。第一个是隔离，第二个是过渡，第三个是整合。不论是原始或者是文明的社会，一定会经过这三个阶段，只是每个阶段的注重强度都不一样。实际上生物生命的成长的是延续的，但是社会的发展则有分割的段落。生命的段落，一个段落一个段落中间要跨越的时候， 都会举行仪式。第一个阶段意味着个体或社会群体隔离的象征行为，是从过去的社会结构中的一个定点，或者是从一个稳定的文化情境来隔离。第二个阶段则是进入到中介状态时，仪式的通过者或者是中介者的意识就会变得模棱两可，他会经历一种领域不属于过去或者是未来文化的状态的属性，夹杂在各种有明确的定义文化类别当中，觉得不属于任何明确的文化类别。第三个阶段，当逝者通过仪式之后，就回归到自己凡俗或者是神圣的社会中生活，重新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意识到具有明确定义的社会结构中，自己具有权利和应尽的义务，同时也被期待他的行为举止能够符合他们所熟悉的社会规范和道德标准。第二大点，苦行的仪式。英国的文化人类学者 Herbert Spencer 分析原始社会，人类对于死亡的恐惧是因为从主客观的因素，发现除了他本身之外，还有另一个自我的存在，英文称为 other self。 这个 other self 的观念就是灵魂存在的由来。人类对于死亡的恐惧促使他对于亡魂的祭祀和崇拜。神学家 Paul Tillich 提出了另一个对人类存在威胁的焦虑，是犯罪之后害怕被定罪的恐惧。人类不仅被赋予肉体的存在，还有精神实体的存在。换句话说，他的存在经常提醒他，他必须成为，就是 to be，他应该成为 all to be 的那一种人，也就是说他必须实现自己良知规范的目标。一旦他失去了这种能力，他自己就担任着自己的审判官，指控自己产生犯罪后被定罪的恐惧和焦虑。人类经常用苦行的仪式来疏解这种焦虑，期待自己的罪债得以救赎，尤其是面对死亡的威胁，这种定罪的焦虑更加恶化。比方印度北方的小镇哈维尔，每12年一次在天文极象期间举行库巴麦次，印度教中最重要的庆典，成千上万的信徒聚集在此地，他们在冰冷的河流中沐浴，独居洞穴中静坐，头顶熬热的煤炭冥想，挑战体能的极限，超脱肉体，出凡入圣。范例，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慈恩寺有一种神秘风洞称为 Bata Cave， 每年元月底到二月初的时候会举行印度教的大巴神的游行，许愿的人要背负一种苦行的道具称为 Kawali。 Kawali 是一种木头做的架子，然后用大型的钢钩穿透肌肉悬挂一身的祭品，撞击残忍，他们却乐此不疲。第三大点，团契的仪式。一个社会团体借着一种象征仪式行为，使团体更加契合，更有向心力，称之为团契的仪式，可以分成三大类。 A 周期性仪式，有些是宗教的， 有些是跨出宗教范围，成为世俗的仪式。第一小点，家庭式的仪式，祖先崇拜，借着祖先的忌日，同宗同族的人聚集在一起祭祀祖灵，有明显的象征性的行为，分食祭肉，将祭拜过的祭物称为宴席，同宗同族的人一起饮宴，称之为甲公。甲公的行为强化了他们是同属一个宗族社会的意义。第二小点，社区性的仪式，同一个村落、社区、城镇，传统上有三年一小祭，五年一大祭。诚如城隍出巡，范将军就是七爷，谢将军就是八爷，或者是妈祖出巡绕境，就是要整合社会群体。经济性的仪式，传播收获，如原住民布农族有100多个农业祭，结合很多不同的农业团体。第四，政治性的仪式，政治性的群体平常是借着神力来巩固国家的感情，如祭天坛、祭地坛、祭泰山，是神圣的，是凡俗的，很难分别。有些国家有动员月会、国父纪念周，借大家在一起的机会促进信心感情的交流，借着大家聚集在一起把信息把它传出去，如国旗的传递爱国的心。 B 偶发性的仪式，人经常有波折，天灾人祸，每一次偶发事件发生会打破原来的社会关系，此时要借着仪式来整合全体，如很多的部落族群遇到天灾人祸，带来生态环境的改变，一定有大祭祀的宗教活动。 C 开业仪式，加入的仪式，如迎新，使新加入团体的团员产生认同。原始的部落族群，新成员加入都会举行仪式，让他们认同加入的团体。结论，公元前第13世纪的初期，以色列民族寄居在埃及地已经有430年之久，受法老王的统治，被强迫去建造比东和兰塞两个基货城，只是他们越发受害，他们的人口越发增多，越发蔓延在埃及地。埃及法老王害怕以色列人强盛起来，凌驾他们之上，成为他们政权的威胁，便设置各种巧计，欲起消灭他们。这时，以色列人所相信的神称为亚伟，是一种唯尊一神论的宗教信仰，兴起了一项逾越节的宗教礼仪 The Rites of Passover。 亚伟之神启示他们的民族领袖摩西，吩咐他们的百姓脱离奴隶的埃及地之前，每一个家庭要预备屠宰一只羔羊，把血涂抹在房屋的左右门框和门楣上做记号。当亚伯之神施行审判，击杀埃及所有投生的生命的那一个晚上，他看见有抹血做记号的家就越过去，灾殃就不会临到他们的身上。这个逾越节的礼仪形成了以色列民族的风俗习节庆， 提供了他们社会的集体意识，相信当他们面临危急存亡之秋，他们所信仰的亚卫之神会帮助他们跨越生命危机的关口。耶稣在犹太人习俗的逾越节之宴被逮捕杀害，钉死在十字架上，成为救赎人类的羔羊。人类生命成长的过程必定会面临着生命周期的变化，这些变化必然会带来压力、危机、灾祸和死亡。耶稣的钉十字架预表人类接受他为生命的主宰者，便把个人有限的生命置之于生死之外，有限的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会结出许多子粒来。一位耶稣忠实的跟随者保罗宣告，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因此他勇敢大胆地夸耀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逾越节的庆典信仰内涵赋予人类生之勇气，散播跨越生死关口的信心。